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我先说两件小事儿啊，跟我们这个节目有关系的两件小事儿。一个呢是昨天啊，我们有一个非会员网民呢在底下回复，他说你这个节目啊连脸儿都不敢露，你这节目的可信度啊没啥可信度。我看了这个回复，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发到咱们这个会员电报群里给咱们这个会员朋友看一看。如果按照他的逻辑啊，说实话可信度最高的应该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对不对？因为新闻联播天天都是露脸直播，而且人家那个脸每天都倒饬，包括人家身上那身行头那都是价格不菲，对不对？所以按照他的逻辑，新闻联播价值最高，因为人家精心打扮的，精心准备的，对吧？咱们这个多粗糙啊，是不是？露半边脸，没有可信度。而最滑稽的是，这样的人啊，他居然在那里强调啊，中国要民主，要自由，啊。就说他的这个逻辑是怎么自洽的，我真不知道。咱们中国啊，当局敢于悍然推行实名制，啊，恨不得把大家祖宗三代都扒出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稳固的基本盘。而且这些人到了海外以后，继续为当局啊，鸣锣开道。一方面啊，在那儿喊这个民主自由吸引眼球，另外一方面他告诉你啊，你必须露脸直播，你得让当局看见你啊，最好啊再把这个身份证或者护照号贴到这个直播间上。如果按照他的逻辑，那鲁迅写文章就不应该叫鲁迅，对不对？你就应该直接写上你的名字叫周树人，你们家住在上海租界什么地方也应该写上，否则你就是没有可信度。老实说呀，我们这个节目啊，我经常说啊，是一个小众的节目，因为讲历史嘛，本来听的人就少，所以底下这个回复啊通常都是稀稀拉拉的。我有的时候啊看到其中啊写的不错的回复，我也跟上两句。但是这位网民的回复啊，我在这里说一句大实话，我觉得这位非会员网民你真的不配看咱们这个节目。虽然我这节目不是什么著名的节目啊，甚至用你的话讲连脸都不露，但是你真的不配看这款啊历史和常识合定本的节目。哎，这个话呀不光是对他这个人讲的，今天在这里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不露脸啊，你爱说什么说什么，知道吧？以后呢再遇到这类的回复我就一概不搭理了啊，今天再说一次。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在那儿挑刺儿啊，也是一位非会员网民。挑什么刺儿呢？他说你看你说这个啊，平原游击队这老电影里李向阳啊念叨的那个日军头目松井，人家是大队长，你说成中队长。哎，这就是啊有一部分啊非会员网民他就喜欢挑这种刺儿。我都跟他们讲过啊，我说咱们挑刺儿不怕啊，关键是要做到精准扶贫。你看这说说就上来了啊，告诉什么唐老鸭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东西咱们早都讲过了的东西啊。松井在这部电影里他是中队长还是大队长啊，只要看一看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的那部老电影平原游击队一开场的那段，大家都知道 李向阳告诉那伪军啊，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带个话，说的非常明确。那么咱们这位非会员网民又较真了，他说他问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说1974年又拍了一部平原游击队，那里边说啊，李向阳讲了松井大队长啊。那么下边呢，咱们给大家展示一个核定本，这个就跟咱们要讲的党史有直接关系了。大家看一下出处啊，《百年朝》杂志1999年核定本。我的这个书啊，一般保持的都挺好，只有这两本《百年朝》杂志1998年核定本和1999年核定本比较惨。为什么？这就是拜托咱们那个露脸直播的啊，中央电视台。因为从这个国内邮寄啊，这些书啊，他们搞这种野蛮运输，他连看都不看啊，直接就往上扔，这个书的这个精装皮儿就这么的啊给摔坏了。哎，这也算是一个核定本啊，看看咱们这个高大上的国家是怎么对待咱们普通人的这些包裹的。这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和国家领导人啊运送的这个包裹，他敢这么扔吗？对吧？他绝对不敢呢。普通人那就对不起了啊。这里边呢，在1999年第五期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平原游击队修改记》。这个作者就是《平原游击队》的作者邢野。邢野老先生啊，他专门讲了平原游击队是怎么创作的，他的原型就是原来河北定县的一个游击大队大队长叫甄凤山，他是根据甄凤山本人讲述的真实片段改编的。因为甄凤山告诉啊邢野，当初日军的中队长把他老婆给逮住了，所以他以牙还牙，转过身来他又把日军中队长的老婆给逮住了啊，换老婆。这场戏啊让邢野非常的感兴趣，决定写一个本子就叫游击队长，后来呢演出的时候就叫平原游击队了。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是第一个出处，日军中队长人家剧本里写的就是，你甭管你是1974年还是1984年，知道吧？剧本一剧之本，知道吧？这是第一条。还有第二条，陈毅给平原游击队提了个意见，这个以前我讲过好几次了啊。陈毅认为这部剧呢拍的还可以，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把敌人都给消灭了，而且还把松井给打死了。陈毅说这是把敌人估计的太孬了，敌人并不是那么好消灭的，这是一个弱点。邢野承认陈毅说的对，而且邢野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消灭过日军一个中队，只消灭了一个小队。看到了吧，这是人家作者本人亲笔写的回忆啊。中队就已经很夸张了啊，最后还来个大队，那只有文革中的产物啊。你拿这个东西来挑咱们这个节目的刺儿，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荒唐吗？并且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核定本啊，王平回忆录，开国上将。王平的回忆录是这个平原游击队这部老戏的最后一个核定本，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位甄凤山游击大队长，他给邢野讲的段子里也有水分。为什么？事实上不是日军中队长啊绑了甄凤山的老婆，而是当时河北省定县伪警备队队长韩希孟把 绑了甄凤山的老婆王军，而甄凤山啊，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把定县公安局局长康祥远的老婆李秀玲也给绑了。说白了，跟人家日军中队长没有半毛钱关系，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内讧。所以大家看一下，就这部平原游击队从头到尾就是一部抗日神剧。哎，只不过呢，当年的抗日神剧拍得非常的认真。当初拍这部平原游击队的时候，扮演李向阳的这郭老先生，这人已经走了啊，他是专门做了很深的生活体验的，所以他的那个一举手一投足非常像当年甄凤山的样子。而现在我们看一下拍的这抗日神剧，那就是牛来啊。问题是人家牛来，人家明确告诉你，我这是小制作，对吧？我们娘俩搞的，没花几个钱儿，我这个就是你们眼中的烂片儿，大家愿者上钩啊，对吧？而咱们现在这些抗日神剧，明明就是烂片儿，他还不让说。而且在这里，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江青主导的1974年的平原游击队为什么在1974年推出来，因为李向阳的原型甄凤山是在1972年去世的，只有这个活脱脱的原型死了以后啊，江青才敢动手拍这个抗日神剧，才管啊这个松井从中队长叫成了大队长。也就是说，江青也有点底线，他知道自己在造假，但是呢，他得等当事人死了以后，他才敢造假。跟今天一比，江青啊，居然都成了天花板了，对不对？所以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为什么又讲上江主席了？啊，虽然江青和江主席不是一个概念，但是江主席跟江青一样都要点脸。哎，这也是为什么咱们有一部分人啊，到今天一说起江主席，那都是啊泪流满面啊，对吧？昨天我发了一个江泽民啊在那儿惺惺作态啊拍这个聂荣臻马屁的照片，哎，底下马上就有人回复了，对待啊这个长者要尊敬啊，因为我配了一句话呀，我说论伺候这些啊老家伙们的这个功夫啊，江泽民那是遥遥领先的。所以有的这个网民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因为他的偶像江主席是不能被这种评价，因为这种评价用咱们那位网民的话讲，你没有可信度啊，对吧？因为你不露脸啊，是不是？哎，江主席经常露脸啊，所以江主席的可信度最高啊，是不是？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包括李锐晚年啊，老爷子自己都承认，胡耀邦、赵子阳为什么垮台，就是因为服侍这些老家伙们不到位，惹怒了这帮人，得罪了这些豪门巨士。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这些人为什么能站得住脚？前面我讲了三期啊，朱镕基的话题，连安庆市退休的啊税务局的老干部，人家朱镕基都能安排的妥妥当当，就更不用说在北京经常去北戴河疗养的这些老家伙们了，对不对？哎，花别人的钱慷他人之慨，人家做的永远都是遥遥领先。啊，只不过呀，咱们有些人太一厢情愿了，你跟人家那红色贵族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一点边都沾不上，你为人家打什么抱不平啊，对不对？ 好了，今天咱们现在呢就开始啊，给大家讲一下江主席和他的两个儿子的片段。江泽民和长子江绵恒，次子江绵康的故事。这个话呀，要从江泽民在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工作期间说起。上一次咱们正好说到这儿啊，时间有限啊，就只能下次安排了。那么今天咱们把这坑给填上。当初啊，他这个第二设计分局啊，是仅次于第一设计分局的。第一设计分局在北京，第二设计分局在上海，第三、第四设计分局都设在沈阳。也就是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也就是1957年以前，辽宁省沈阳市在全中国的排名就相当于今天广州深圳的排名一样，仅次于北京上海。既是啊人才扎堆的地方，也是啊优厚资源扎堆的地方。可是大家看一看今天的辽宁省沈阳市，今非昔比了，知道吧？哎，这都是咱们这个朱镕基啊干的好事儿。那么下边呢，咱们具体来说一下啊，江泽民在第二设计分局的时候，有一件事儿让这些老同志啊、老同事一直念叨。什么事儿呢？就跟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有关系。当初他们这个第二设计分局啊，搞过一次春游活动，就到这个太湖，离上海很近嘛。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啊，经费非常紧张，好不容易弄出点钱来，给大家呢在周末啊开开荤，玩一次，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结果啊，他们这个第二设计分局啊，有一位头头，他就是借口啊，要把这孩子送回太湖他姥姥家去。哎，这头头啊，就带了个半大孩子，也参加了这次旅游。这件事儿啊，让大家心里就非常不乐意。为什么？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要给大家插入一段一款咸牛肉罐头和一款午餐肉罐头引出的怀旧片段，因为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段往事，发生在公元1982年，就是距离江泽民他们当年旅游差不多30年后的这个时间段。当时我老爹呀，去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单位啊，那是他这辈子工作单位里最肥的一个。哎，1982年正好是党的12大啊召开的那一年，这个单位啊组织了一次啊非常漂亮的旅游活动，到这个名胜景点啊去走一次，而且他明确安排在夏天，实际上就是明确告诉大家可以带孩子参加，孩子放暑假嘛，把我们这帮小孩乐的啊，而且人家还有讲究的。这次旅游去的这个名胜景观呢，因为比较偏僻，周围呢找不到饭店，中午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每个人发2盒罐头啊，一盒呢是茄汁青鱼罐头，我记得非常清楚啊，还有一盒呢是红烧排骨罐头。而且单位还有一个规定，如果你带你们家孩子参加，你到这个后勤部门要报备一下。为什么？你还可以领一份咸牛肉罐头或者午餐肉罐头。为什么？因为这半大孩子胃口特别好，尤其是那1982年啊，大家肚子里都缺油水，国家虽然刚刚缓和过来，但是百废待兴啊。 所以大伙儿一听这个，谁不带孩子都带啊，能带的全带，还能多领一盒罐头呢。结果有的人啊，咱们得说啊，也是那个年代特殊的产物，他也去领罐头，领完罐头之后呢，孩子没去，白领了一盒罐头，就有这种事儿啊。虽然少，但是这种现象也很能说明问题。结果在这个领罐头过程当中啊，发生了一件事儿。我对这件事儿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办公室的领导后来专门啊，在这个中层干部会上把这事儿给提出来了。他说：“你看，这次啊，我就是考虑到大家都带孩子去，所以我还专门买了两种罐头，咸牛肉罐头和午餐肉罐头。这咸牛肉罐头比这午餐肉罐头要贵一毛五分钱。可是呢，最后很多同志领的都是午餐肉罐头，这咸牛肉罐头我手里还啊砸手里一些。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这底下这同事啊出来以后就说啊，这办公室领导啊，办公室主任，这不就是晋惠帝吗？何不食肉糜乎吗？就跟咱们前一段提那张丹丹教授一样，你太不了解民间疾苦了。大家傻吗？不知道这咸牛肉罐头比午餐肉罐头贵一毛五分钱吗？知道啊，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因为咸牛肉罐头打开以后，就用那个东西拧啊拧啊，一圈一圈的拧开以后，它有这个牛油啊，有很厚的一层牛油挂在那个罐头盒边上。这东西在当年可是好东西啊，家里要买这个咸牛肉罐头，那是当一顿正餐来对待的，知道吧？所以要有刮边的这个技术。什么叫刮边啊？就把它那个牛油啊用勺子轻轻的给它刮下来，放到碗里，专门做一个汤，或者呢炒一个小青菜。但是你到外地旅游的时候，你怎么刮边啊？对不对？这点牛油它就白瞎了。所以他们宁可选择那午餐肉罐头，因为午餐肉罐头它不存在刮边的事儿啊。大家想一想，这就是1982年呐，啊，实实在在的机关单位最接地气的众生相啊。为了一个午餐肉罐头和咸牛肉罐头能不能刮边儿啊，就有这么一段啊怀旧故事。大家今天听了肯定都不相信呢，是不是？今天的午餐肉罐头啊，不是说今天了，本世纪初就拿来涮火锅了，对不对？我们当年看待午餐肉罐头哪有这么奢侈啊，啊，还能拿它来涮火锅，谁家涮得起啊，是不是？虽然那里主要是以淀粉为主，但那也是难得一见的。那么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当初我老爹他们这单位想的周全，考虑到孩子这个饭量这个胃口，专门给孩子安排了一听罐头。哎，而当年江泽民他们旅游的时候没有这个预算啊，所以这领导带一半大孩子去参加这个春游，吃饭的时候这半大孩子啊吃的一点都不含糊啊。而那个年代这个大人呢不好意思跟孩子抢啊，是不是？所以大家对这事儿就有议论。那为什么跟江绵恒有关系呢？因为这领导啊，他觉得自己带上这孩子有点扎眼，他就把江泽民找去了。他说：“小江，哎，我记得你那大儿子不大嘛，是不是？正好你也带他出去，咱们一起啊， 做个伴儿，我儿子也去。就这么的，江泽民把大儿子江绵衡也带去了。江绵衡生于1951年，江泽民是1954年从第二分局离开。大家算一算，江绵衡就算是在1954年参加这次太湖旅游，他充其量也不过3岁啊，是不是？3岁的孩子，你说他能吃多少东西啊？他跟那半大孩子他不一样啊。可是这同事他就议论了，这领导带孩子倒也罢了，因为人家是头啊，咱们不敢跟人叫板呢、啊。那你江泽民怎么也带个儿子去了？你是领导干部吗？你就是个科长啊，对不对？这件事儿啊，还真的让江泽民听到了。老江听到以后啊，也挺后悔，说你看，让人给挖坑了。从那儿以后，江泽民就记住了，再有这种春游活动，尤其是单位统一组织的啊，这孩子坚决不带。所以江泽民当时说了一句话呀，咱们知识分子还得继续夹紧尾巴做人呢。实际上你看啊，江泽民为什么伺候这些老家伙们啊，别有一套，遥遥领先，这都是他自己从这些坑坑洼洼的经验教训当中总结的。你稍有不慎呢、啊就让人家给你带坑里去了。人家带孩子行啊，人家是领导啊，对吧？你是谁啊？你是改造的对象啊，你是知识分子啊，尤其你是从这个啊国民党那个旧单位啊过来的吧。别看你啊1946年就参加这个党组织了，那在人家接收这些大员们眼中看来，你是白区干部，知道吗？跟我们苏区来的不是一个量级。所以江泽民说这句话，那绝对是有感而发呀，要继续夹紧尾巴做人。而且江泽民的这套言传身教直接影响到他小儿子江绵康。这里啊，给大家讲一个江绵康的家教啊，这也算是鲜为人知的一个段子。江绵康后来因为江泽民的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何况这是儿子，对不对？作为上海市委市政府精心培养的局级干部，到这个上海市委党校参加培训。因为大家知道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要培养这个市管干部或者省管干部，都要上一下市委党校或者省委党校，中央也一样，对吧？哎，你要提到副部的话，就要到中央党校上一下相关的培训班，培训班毕业以后任命下达。所以江绵康就参加了这个市委党校搞的这培训班，这些人里啊，都是这个要提拔到副局甚至副局以上啊领导岗位的啊老大哥老大姐们。江绵康呢算是小字辈儿，比较低调，他的身份呢仅有极个别的人才知道，就说他是江主席的二公子啊，一般人不知道。结果呢就闹了一场笑话。什么笑话呢？这个毕业班结业的时候啊，大家高兴啊，那当然高兴了，毕业班一结业，人家就当上副局长甚至局长了。而且大家呢觉得以后啊可以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对不对？哎，所以大家准备搞一个结业啊小晚会啊，每个人都出节目。结果当时这个上海戏剧学院这个党委书记啊啊他搞个出奇冒泡的事儿。就是说轮到他出节目他不出。他找个替身来，就是他们上海戏剧学院一个姓宋的这个播音演员。这个人啊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模仿秀高手， 演谁像谁，惟妙惟肖。哎，这个姓宋的明星到场以后就给大家演几个段子，其中的压轴戏就是他演江泽民，就江泽民那一举一动啊，一颦一笑，一喜一怒，让这宋明星给演得非常到位，大家乐的是前仰后合。因为在场的很多人不知道江绵康的真实身份呢，知道吧？而那一天江绵康就在做，大家想一想啊，你们在台上拿人家的亲爹消费，对吧？消遣，是不是？这儿子坐底下，他心里什么滋味啊？对不对？你说他是笑呢，还是笑呢？是不是？而且人家有帷幄上奏权呢。什么叫帷幄上奏权呢？上个世纪日本军部就有这个特权，他直接越过内阁给天皇陛下上书啊，这个在日本历史上这叫帷幄上奏权，放在大清朝这叫密折制度。江绵康人家是天然具有这种特权呢、啊，对吧？人家还用写东西吗？回家跟他老爹说一声，这帮副局正局不就歇菜了吗？但是呢，江绵康从头到尾就在那儿啊，呵呵的笑着，跟大家一起笑，与民同乐。而且事后呢，他也没有奏稳，也没有跟江泽民念叨这个事儿啊，说你看上海啊，乌烟瘴气的都学你讲话啊，在那儿这个笑话你。大家想想，这话都不用添油加醋啊，只要他原原本本跟老江学一下，老江一旦龙颜大怒，那上海的黄菊、徐匡迪呢还能坐得住吗？啊，就这上海戏剧学院这党委书记，那不就得跟咱们前一段中央戏剧学院那位郝院长一样吗？主动投案呢，对不对？算你宽大嘛。但是没发生这一幕。哎，就这江绵康这个家庭教养啊，让当年参加过这次结业晚会的娱乐活动的很多人都记住了啊，说这江绵康可以呀、啊。哎，大家看一下有出处的啊，日出江花，上海人民出版社啊出版的，有具体回忆。而且我们之前讲啊，江泽民在这个上海那个技术研究所啊，就是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嘛，他那个老所长崔振华去世前夕，江泽民专门去看望，对不对？那么崔振华去世以后呢，这个料理后事啊，啊，江泽民专门把他的小儿子江绵康给派过来了，就是江绵康帮助老崔家料理后事。而在这个料理后事过程当中啊，这个江绵康的举止言谈完全不像是一个第一号人物的小儿子。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一般这个现在一般都是独生子女了啊，早年间家里有两个甚至三个孩子，一般老小都非常得宠，对不对？这个也算是常识了吧。所以这老疙瘩啊，有的时候身上容易有娇娇二气，尤其是出身于官宦家庭的啊，这老小那都惹不起啊，对不对？你像咱们这个中国现在有一个民族工业典范，哎，他们家那老姑娘啊，虽然演技不怎么着，经常跟这些大牌们配戏，对吧？演技那么烂，这些大牌演员们也没有一个人敢瞎逼逼的，因为那是老哥的，你得罪不起啊，是不是？哎，人家爹那是民族工业典范呢、啊，人家姐那是海外苏武啊， 是不是？哎，都惹不起呀、啊。但是江绵康身上没有这东西，哎，他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啊来帮忙的啊，干活呢争先恐后啊，干完活呢就坐在那儿一个人在那儿歇着。哎，崔振华的老伴儿啊都有回忆，他就觉得这一点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包括上海电气研究所原来啊跟江泽民在一起工作过的老人，见到江绵康居然还能叫他一声小康。哎，江绵康还答应啊，叔叔阿姨的叫着，没有把自己啊摆到这个主子爷的二世祖的这个位置。所以在这一点上，江泽民当年的这老同事说起老江家这俩儿子的家庭教养没有二话。所以你看啊，咱们今天从这个平原游击队说起，一直说到老江家这两个儿子的家教，这里咱们就得感慨一下了，对不对？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他是在演戏，但是人家这演戏啊比较投入，像那么回事儿，是不是？哎，而现在的这个演戏，那就是用韩红的话讲，走个面儿嘛，甚至连走个面儿都不如啊，是不是？所以这没有对比，他就没有伤害，不是？好了，咱不能再伤害了啊，这个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